旷世绝响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乐音堂制作，波及新媒出品。1912年9月，北洋政府与比利时签订修建1800公里陇海铁路的借款合同，以汴洛铁路为基础向东西方向建筑。两段工程于1913年5月开始开工，铁路经过邙山南路。在工程施工过程中，邙山周围一批古墓遭到毁坏，大量珍贵文物被挖出。随着文物流散于市场，引起了欧洲人极大兴趣，趁机大肆收购。盗墓贼一看，财大气粗的洋人也卷入这个浑浊不清的圈子，且出手阔绰，吞吐量巨大，遂闻风而动，迅速云集邙山与周边地区，疯狂盗掘古墓。在时事浸染与金钱双重诱惑下，当地一些村民也乘虚而入，揭竿而起，与盗墓贼合兵一处，争相加入到刨坟掘墓大军之中。后来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地的古董商人和洋人得此消息，纷纷从四面八方云集洛阳，坐地摆摊收购文物，从而引起了整个洛阳甚至中原地区的盗墓狂潮。其盗掘规模之大，出土奇珍异宝之多之重，震动世界。当然，邙山虽然古代陵墓分布稠密，但到晚清之时已非唾手可得。由于年久日深，长期的雨水冲刷，树木砍伐，翻坑倒坑，以及平地耕种播种等，大多数坟丘的封土已荡然无存，地面也无痕迹可寻。要找到一座贵族墓葬的准确位置并非易事，一方面要靠人的技术经验，另一方面要靠制作灵巧适宜的工具。据可查的资料显示，明代之前，民间盗掘工具大多为锹、镐、铲斧，外加照明的火把、蜡烛等。通常情况下，盗墓者凭着以往的经验，对可能是大型墓丘的地方，用铁锨之类的工具下挖一个小坑，通过土质、土色来辨别墓坑的有无、位置、大小。每一个盗墓贼都知道，墓坑内的填土一般称为熟土，也称为墓土或五花土，与未经扰动过的生土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。所谓的熟土，就是经过人为搅动的土壤，其特质是土质较杂，相对疏松。凡大型墓葬的填土一般都经过夯打，有夯层和夯窝，有的填土内还有人类生活的包含物。生土较为纯净，给人以鲜活板结之感，没有人类生活遗存痕迹和包含物。这些特征都是判断是否为古墓葬的重要依据。尽管对土质、土色和墓坑位置能够分辨区别，但对墓坑的深度，以前是否有人盗掘过，盗坑在哪儿，盗掘的程度如何，坑内棺椁是否尚存等等，皆无法在盗掘之前做出判断，非得用铁锨挖到一定程度，甚至深入墓底不能知晓。要盗掘一座墓葬，用铁锨直接挖掘打洞，操作起来并不轻松，除了费力费时，更重要的一点是，要想在单位时间内挖到墓室极其困难，但又不能拖得太久。更为不利的是，当盗洞打入墓室时，却发现是个假墓。即使是真墓，但此处早已被同行提前光顾过，墓内器物洗劫一空。另外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，那便是只凭挖掘小型盗洞，无法提前预知墓葬的规模，除非来个大揭盖，深入地下几米或十几米。但这对于必须极端讲究时间和效率的盗墓者来说又是不可能的。于是盗墓者开始在工具研究上深入钻研琢磨，以求改进的妙法。事实上，自明代开始，盗墓者就对盗墓工具进行了一次飞跃式改进，开始使用一种新型的探测工具——铁锥。这种新式工具的出现，使盗掘者仅以地面残存标志如封土、墓碑、下陷土坑等为寻找目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。盗墓贼们利用特别的铁锥，在可能埋葬古墓的地方任意向无标志的地下探索， 根据锥上带上来的泥土和金属的气味，判断古墓位置，然后再用铁锨等工具挖洞盗掘。明代时候的科学家宋应星写了一部图文并茂的科学巨著《天工开物》，其中第五卷专门讲述手工业制盐方法与程序，讲到四川的井盐采取时，宋应星说：“凡蜀中石山去河不远者，多可造井取盐。盐井周圆不过数寸，其上口亦小于腹之有余，深壁十丈以外，乃得鲁姓，故造井功费甚难。其器也铁锥如对嘴形，其坚实及刚利，向石山冲凿成孔，其身破竹缠绳，加悬此锥，每冲深入数寸，则又以竹结其身，施引而长，出入丈许，或以足踏锥削，如除米形，太深则用手捧之顿下，所冲石成碎粉，则以长竹接引，悬铁盏挖之而上，大体深者半载，浅者月余，乃得一井成就。在多幅作闲图中，蜀省井盐一乃一幅凿井图，会一人立于小河边，双手置刺锥，在地上凿小孔，刺锥上为竹竿，下边颇像现代探铲。井盐的生产起始很早，刺锥的发明与使用当早于明代。从画中描述情形看，虽是开凿四川盐井，但人物手持工具和现代洛阳铲的操作几乎一模一样，令人惊叹。明代万历年间，浙江临海县人王世信，万历五年（公元1577年）进士，授确山知县。九年，升礼部给事中，后历任河南提学、山东参政、督察院右检都御史、南京鸿胪寺正卿等职。此人一生性爱游历，凡所到之处，对地区风物广释搜访，详加记载，细心考证，并成著作，由吴越有草、广游志、广志义诸书传世。其中广志义包含丰富的地理学思想与地理学资料，较具体全面地阐明人地关系理论，被誉为古代人文地理学的开拓者。在提到当时洛阳邙山盗墓情形时，王氏说：“洛阳水土深厚，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，然葬虽如此，道者上以铁锥入而嗅之，有金银铜铁之气味，则发。”由这段记载可以看出，当时盗墓者使用的铁锥可伸至地下数丈，并且能带出地下器物的气味。盗墓贼凭着对气味的分析，判断墓葬内器物的有无，并决定是否盗掘。这个凭借气味判断的方法，显然比先前直接用铁锨开口有了进步。只是这铁锥碰到地下金属和漆木器时，才可通过摩擦产生并带出气味。这种气味相当微弱，若无嗅觉灵敏和相当经验者，难以据此寻出蛛丝马迹。倘若铁锥遇到瓷器等陪葬物品，几乎无气味可嗅。而一旦地下墓坑为泥水所侵，即使是嗅觉异常灵敏的猎犬，恐怕也只能干瞪着眼睛望锥兴叹了。面对着诸多的不便与一次次半途而废或最终成为泡影的结局，促使盗墓者必须想方设法改进盗掘的方式方法，寻找更为便捷有效的盗墓工具。于是在技术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工具洛阳铲便诞生了。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，最早发明洛阳铲者是一个叫李鸭子的人。此人家住邙山南麓洛阳东郊马坡村，生于1873年，卒于1950年3月8日。李氏自幼家贫，没有进过一天学堂，小的时候以替人放牛割草为生，村人不知其名。机长，村人见其腿脚不甚灵便，走起路来有点别，看上去如同鸭子走路，乡人乃呼之曰小鸭子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因其祖辈姓李，乡人又称呼曰李鸭子。从风水学上观察，这位李鸭子所住村庄乃龙凤交配之地， 东边和东南边是东汉的陵墓区，西边是北魏的陵墓区。村子的周围，包括村子内和村庄西南部，是成片的西周贵族墓地。离村庄西边不远处，有一名叫青菜冢的地方，据说是三国时司马懿的墓葬。光绪年间，乡人在村子南边农田掘出了一个大墓，里边有青铜鼎、青铜盘等大批青铜器物，还有一辆青铜战车和青铜战马。可惜所有出土器物下落不明。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，自有盗墓者梦中的天堂，也是盗墓行业滋生发展和人才辈出之地。李阿子家境贫寒，娶妻成家之后便以赶集做小生意谋生，以卖包子为主业。当然，这只是公开的职业，还有一份不易公开的地下职业是盗墓。此时在邙山一带的村庄，盗墓者成群结队，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所说的：“中山国人，岂则相随追剽，羞则绝种。”其作巧兼制的勾当属于公开的秘密，但对外还是小心谨慎，不敢张扬，以免引来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。李阿子盗墓使用的工具自然也是传统的铁锹、铁锥、铁斧等等。这些工具的局限性同样令李阿子感到不满，便琢磨着如何加以改进。尽管李氏腿脚不甚灵便，且未进过一天学堂，但此人头脑灵活，心眼多，点子多，属于当时三湘五里的能人，中原道林中的高手。就在他反复琢磨而不得要领时，一个偶然的机会出现了。话说1923年春天，李阿子到孟津县赶集，正在一个小铺前喝牛肉汤，对面卖水煎包子的偃师马沟村人正在搭棚子，几个人拿了一个铁铲在地上戳了一个小洞，打洞的工具引起了李阿子的兴趣，便静心观看。只见这个东西每往地里戳一下，就能带出一些泥土。李阿子感觉到了什么，起身上前仔细观察，发现这个铁铲是半圆形，带出的泥土仍保持着原来的地层结构。这个现象使他联想起平时看到的骡马行走，铁蹄经常带起一些土来。两相对照，灵感忽现。李阿子当即意识到，半圆形的铁器要比平时使用的铁锥、铁锹更适合找寻古墓。回到家中，李阿子对照那个搭棚子的工具做了个纸样，找到邻村张铁匠，让其按图打制。60多岁的张铁匠是个本分人，一生信奉的教条是老老实实做人，堂堂正正做事，流自己的汗，吃自己的饭。看到李阿子拿出来的这个结构图和对方神秘兮兮的样子，立即猜到可能是为盗墓所用。张铁匠平时对盗墓之人虽无强烈的恶感，但顾及自家铺子名声，不太愿意与其同流合污，遂婉言谢绝。因张铁匠的手艺远近闻名，且相互熟悉，小心谨慎的李阿子为防泄露其密，不愿再到别处张扬，索性一咬牙许给对方一个大洋。张铁匠见对方开价丰富，遂勉强答应，并照葫芦画瓢的打造出一把半圆形铁铲。李阿子拿着这个新式武器回家，装上一个木杆，在自家院内一试，果然效果奇妙，每向地下钻插一下就可以进深3-4寸，往上一提就能把地下卡在半圆口内的土层原封不动地带上来，内中的土色与杂物清晰可辨。更让他得意的是，没有多久就深入地下几米，打出了一个茶碗般粗细的深洞，第一把探铲就此问世。神奇的洛阳铲一经问世，并在实践中应用，探墓效果显著，很快在盗墓业内传开，张铁匠的生意因此大加兴隆，发了一笔横财，据说一个月就赚了300多块大洋。因这种铲子直径较小，主要用于打洞勘探，当地人取名探铲。又因此铲是在洛阳地区问世并首先使用，又称之为洛阳铲。旷世绝响，作者越南 演播阿德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